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上个礼拜我们讲认识罪，好，那我说这个题目是这个世代很被大家忽略的，不光讲台忽略一般弟兄姊妹也都不愿意听这样子的题目。可是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罪恶存在我们有自己就早就知道的罪，如果不肯对付的话，我们跟神之间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关系所以一个勇敢的去面对神，让神光照我们，让神来来医治我们，赦免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有福的人。因为就说到我们从仇敌的网罗里面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真正被释放出来，那是真自由哈，而且生命丰盛能够享受主的同在和祝福。那今天我们就接着要讲宝血了。好，讲完这个一定要讲宝血，因为不然我们讲完我们都会很难过我是这个在母腹里 就有罪的，生在罪中，长在罪中，你想我们这个人怎么有盼望，对不对那我们感谢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为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是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能够一再的回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赦免，也接受他给我们真正的医治所以我们今天讲宝血，我是希望这个这些经文我把它整理出来，大家回到家一定要自己再好好读，因为我们在这里都是很快的带过去。但是如果在哪一个点上今天在信息里面特别摸到你，我就希望你回家能够就着那一段的信息再有一些深入的祷告，让圣灵借着真理对你说话但是同样的也不是光只是去读我们感动的，我希望整体这是基础神学，因为它是比较完整的把相关的主题它的经文都整理在一起，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学哈。那我今天基本上我在这边要讲的，我会分三大段来讲哈。一个就讲到为什么需要基督的宝血然后第二个是讲到这个宝血带给我们伟大的功效带给我们的祝福恩典。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我们对这个宝血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来回应它，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首先我们讲我们为什么需要基督的宝血那我从四个点讲下来第一个讲到圣经上明的告诉我们，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血的话，罪是不能解决的这里讲的血不是说你拿个针扎个指头挤一滴血或是切菜不小心切到指头流了一些血我不晓得在你这一生看血看得多不多我是因为进出医院太多次了，有的时候自己在医院被关得无聊了，听到救护车来还要跑到急诊室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人家那种大车祸送进来的都满脸都是血那真的这个惨不忍睹，真的是惨不忍睹全身血淋淋的人送进来所以有人说我适合当医生因为看到血我不怕，我们中间有的弟兄陪太太去接生，这个看到太太一流血就当场昏倒了，护士还得先解决这个做丈夫的才能那个帮助太太那我看到血我是不怕的，但是血看到流血真的不舒服呀，你知道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的原则，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就说到这里的流血是指的死来说的因为人人都有一死，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流血这边讲的流血是整个血为我们倾倒出，然后命要舍的。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是讲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个是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在山上西乃山下，神颁布山上的样式，就告诉他整个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凡物差不多都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里的凡物不光是讲到圣殿里面的祭坛、金香坛、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所有的会幕等等需要用血去抹它全部都要圣洁，要被洁净才能够来侍奉神，就连侍奉神的人祭司都需要用血来抹它在他的耳垂子、 在他的手指头，在他的脚趾头。换句话说，所有侍奉主的人，那个血洁净我们啊，他让我们耳朵只听神的，让我们的手只做神的工，让我们的脚只走神的路。所以我们要能够侍奉神，我们的耳朵需要洁净，我们的手需要洁净，我们的脚需要洁净，我所有所听到的需要被主洁净，我所有所做的需要被主洁净，我所有走的路需要被主洁净，都需要被洁净，我才能够来侍奉神。就连祭司用的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用血啊，要用生命来遮盖它哈。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血在旧约里面，是在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你看到大卫、所罗门他们献祭的时候，为了全国甚至上万的牲畜被杀哈。所罗门献祭的时候，1000的祭牲啊，站在祭坛上，为了要被百姓赎罪啊，为了要在神的面前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啊跟奉献。所以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要弄血洁净的。那么罗马书3:25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耶稣为什么能够挽回我们？他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了要显明神的义。所以你要晓得，人得救，我们也以为人要得救凭信心就够了。那这句话说他对也对，说他错也错，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不可能得救，对不对？但是你光凭信心你不能得救，如果耶稣不流血，你再怎么信那是你一厢情愿。所以别的宗教也认为他得救，别的宗教也认为说他没事，但是他的依靠却不是耶稣的宝血。今天神的义是临到的，是因为耶稣的血和人的信，所以神的义临到他。所以我们知道没有血罪是不得赦免的哈，你光有信心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第二个，旧约都是用牛羊牲畜的血，但是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牛羊牲畜的血永远不能除罪。所以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0:3-4，因为我讲义都发给你们了，都很清楚。他说，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11，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所以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旧约这些牲畜是为着让我们想起我们犯罪，所以每次来到祭坛面前都提醒我，我是个罪人，我需要宝血。所以牲畜的血第一个功用，它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因为都不杀牛羊，你们有的时候我们犯罪就随便犯的，没有感觉。你要想到，你如果犯罪的话，哎，这个无双在不在？如果你每次犯罪就得把你家的狗给杀了，你会不会随便犯罪？你就舍不得了，对不对啊？因为你看到你所心爱的要被宰，他要为了我的罪要被杀，因为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旧约这些人每次牵牛牵羊牵到祭坛面前，他自己手要按在这个牲畜头上，然后让祭司们立位人来杀他。所以他提醒我，我是个罪人，他提醒我，我不要随便犯罪。所以牲畜第一件事情提醒我们，第二件事情，这个血永远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他不能够把你的罪给抹消掉。那么神为什么要叫百姓献祭呢？这个罪，这个血，牲畜的血，它只是遮盖我们的罪，它只是暂时把我们的罪遮盖，但是它存在的，它还没有被除掉。好，请大家记得，所以整个旧约的神的百姓按照律法的要求杀牛杀羊献祭，这个是在一方面提醒我是个罪人，我又犯罪了，想起罪来，提醒我们，叫我们想起罪来。另外一方面，他只是把我的罪暂时遮盖。那么这个罪什么时候被除掉呢？希伯来书在这边告诉我们，9:15，讲到基督来了以后，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他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应许，永远的产业。就是所有亚伯拉罕、大卫这些历代的人，不管是好人 是坏人，不管是被神称许的，只要他曾经献过祭，他的罪都被遮盖，但是真正的被除去是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以后。所以整个旧约神的百姓的罪全部被 wipe out， 全部被赎回，全部被除去。所以你知道这个耶稣的救赎太伟大了，不光解决我们今天新约的问题，也把旧约历史历代所盼望的耶稣救赎一次解决。 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牛羊牲畜的血它不能除罪。第三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是圣洁没有瑕疵，配称为或是配成为神的羔羊。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神吗？侍奉永生神吗？那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也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这里是真正能够除去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只有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只有他是真神但是成为真人，所以他的血是有包括性的，是有永恒性的，不像牲畜他只是暂时遮盖，你就算有人为你死他也不能为你赎罪，因为人都犯了罪，我们的血根本不干净的。我今天就算为你死，我不能替你赎罪，我顶多以前古代是有那种赎罪，是帮你去上死刑，对不对？就让另外一个人 得释放，那个只是一个代死，但是并不是在这里所说的除罪跟赎罪。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知道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只有他的血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四个，只有他能够一次献上就永远完成赎罪的事，因为这是神的儿子，然后又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在地上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如果在地上这33年半曾经犯过罪的话，他的血也一样不能够救赎我们，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大祭司检查他查不出罪来，比拉多怎么检查他查不出罪来，他不管在被谁检查都查不出罪来，这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所以他一次献上就完成，就永远完成赎罪的事。这是太伟大的事哈。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献了一次而且是永远的赎罪祭， once for all， 一次就解决了。那你们现在江湖话就是一次就摆定了，是吧？就是不需要再多做了，一次就解决了，而且这个解决是永远的解决哈。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基督 once for all 的献祭哈，不光是一次就满足了父神永远的要求了。因为他是圣洁，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血是有包含性的，是有永恒性的，所以所有的世人的罪他都替我们担负了，所以他一次就满足了父神所有的要求，所以在这边讲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次就永远的叫我们这些人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不晓得你读这个经文怎么样，我都不敢读，对不对？我这样子的人居然在神的眼中已经是得以成圣而且永远完全。你看我信耶稣到现在我犯了多少罪，你看我从决志那天，从受浸那天以后，我又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情，得罪神多少次，多少次的不顺服，这是在我肉身经历中，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但是在神的那一面，基督一次献上就把我这一生所有的罪全部解决，而且基督一次献上就让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永远完全的人。所以神不是直接看我们，请大家知道，神看我们不是直接看我们，而是透过他的儿子，透过宝血看我们，所以当他每一次看我们的时候就如同看着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为什么加拉太书说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披戴基督了。所以你去看主的时候，主不是在这里看说，哦，魏强你来了。当然从某一面来说神当然知道，但是他悦纳我们是因为魏强的身上披戴的基督，所以神看见他，神心里的喜乐高兴，神爱他就像爱耶稣一模一样，就像看到耶稣一模一样，这个叫做宝血，这个叫做信心。 你知道我们今天被仇敌蒙蔽得太厉害了，多少时候在主面前抬不起头来，多少时候恐惧战惊，多少时候我们里面被仇敌控告，在主的面前充满了软弱，不敢祷告。其实仇敌在旁边笑得要死，但是神就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到他面前来个个垂头丧气，个个好像做坏事一样抬不起头来。因为我们不认识宝血，你真认识宝血，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是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们说有一个翻译，但我们不太敢这样子用哈。他们说甚至是大摇大摆的来到施恩宝座前。那今天就算我可以坦然无惧，基督悦纳我，神悦纳我，我也不敢在神面前大摇大摆哈。他只是为了要表达出那个味道啊。他说这个意思就是，你到神面前，你根本 worry free， 不要担心。No fear， 不要害怕，因为神看到我们就像看着耶稣一样，他忍不住要抱我们，他爱我们。这个叫做宝血啊，他一次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都是还没信主的。但是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个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只敢用来形容耶稣，对不对？但是今天就说我们这些人，从前是行着恶行跟神为敌的人，如今却跟神和好，不仅和好，而且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经文，这些经文你就知道，我们根本没有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仇敌把他蒙蔽掉了，借着我们的失败、软弱、自责，甚至不该有的谦卑，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一个被定罪的人，不敢来亲近神，这是不对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的时候，那个救赎太伟大了，这是神的血，圣洁神的血为我们流出来。好，那这次讲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基督的宝血，大家能够明白吗？不流血最不能解决的啊。然后我们牲畜牛羊的血是没有用的，你用任何其他方法想要将功赎罪，你去造桥，你去修路啊，你去做慈善事业，通通不能遮盖你的罪，更不要说除掉我们的罪。然后基督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没有犯过罪，他一路上完全得胜。然后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救赎，他的拯救是包括性的，是永恒性的，就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而且也保证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在他的面前，他要把我们做成圣洁没有瑕疵，那个无可责备，被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你告诉我们，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看到了没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原来没有的，但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全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好，我们现在来看宝血伟大的功效啊。当然我们很多人都信主很多年了，这些我们可能都觉得早知道了，但是我想我们每一次的温习，希望主让我们能够带着更加的感恩啊，更加的看重珍惜基督宝血所带给我们的。那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让我们这些罪人得蒙救赎啊，他的血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成为我们这些所有罪人蒙救赎的凭借和代价，他都替我们付了，他都替我们付了。所以在救赎方面，我简单提三个点。第一个，让我们所有的罪得到赦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是讲到在客观上，在救恩上，基督为我们流血，让我们得到救赎，所有的过犯得以赦免。而约翰一书重在我们借着在生命里面跟神的相交，让他的血那个洁净我们的果效被我们经历，被我们来体会。他儿子的血借着我们这样子的相交，让我们所有的罪被除掉，在我们身上不成为我们的控告，成为我们的阴影。第二个讲到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是消极的，被称义是积极的。就像 我原来是个乞丐，我穷得不得了， 我三天没吃饭了，还不晓得下一顿饭在哪里，穷迫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我在那边这个祈祷，别人可能不是这个乞食哈，那别人可能给我一点点恩惠啊，这个面包剩下一半给我，或者给我一点钱，我就是天天活得这么穷，但是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子，因为大蒙恩，我被翻转过来了，我不仅仅变得很丰富，不愁吃不愁穿，我甚至被放到宝座上。尊贵不再是贫穷，不再是卑贱，被放到宝座上。所以脱离贫困、羞耻、卑贱是一件事，得到恩典让我脱离，跟我达到尊贵、达到高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被定罪，我是个卑贱的罪人，我是个肮脏的罪人，我被赦免了是一件事情，罪被赦免了是一件事，而被称义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是被神称义。谁敢讲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诗篇说，神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对我们，或是神如果追查罪孽，谁能够站得住呢？我们都会阿们，对不对？神没有照着我的罪过追查我，追查我的话我站不住的。不要说我在神面前站不住，我在人面前都不好意思站，但是却被他称义，你就晓得这是大恩典。所以为什么诗人说他从这个深水中救拔我，他从粪坑中淤泥中把我提拔起来，让我跟王子同坐，我居然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同坐席，称为神的儿女，伟大的恩典。所以不光罪被赦免，而且我被称义，在神的眼中神称我们为义人，这不得了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们去神的愤怒。启示录七章十四节讲到，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洁净，就是我们都是靠着羔羊的血。第三个，我不光被称义了哈，而且我得以与神和好，与神为乐，我能够来亲近他，我能够来侍奉他。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跟自己和好。这是说到我们跟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也说到，我们得以被因信称义以后，不仅得以与神和好，而且能够以神为乐，能够享受神，不仅跟神已经和好了，而是能够开始享受神。我记得神保罗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姐姐快要结婚的时候，他有一块最那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我是三十年前听他讲的哈。他在姐姐快要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布料衣服是要当做新娘礼服什么地方装饰的。他说有一天他跟他姐姐两个大概搞不愉快哈，他说我气得要命，我就拿一把剪刀给他剪了哈，剪了以后，结果后来姐姐发现的时候，姐姐气得又伤心又气哈，不知道跟他打了他还是干嘛，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他姐姐几天都不理他，因为那是他婚礼里面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自己也很难过，让他姐姐，他没想到他姐姐会这么生气，我只是想报复你一下，剪一下，没想到你气成这样那他说他姐姐气他气得不得了。后来过了几天以后，姐姐气比较好一点，她说好，我原谅你了哈，但是呢，她知道姐姐原谅我了，但是她心里面还是过不去哈，还是很难过姐姐看她也都不太想理她哈，虽然她说她原谅她了。等到又过了几天以后，姐姐又跟她一样嘻嘻哈哈，又抱她，又带她，又给她东西吃，她就晓得我跟姐姐和好了。他说这个一步一步哈，你被赦免、被宽恕是一件事，得以和好，得以与神为乐，那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知道我不仅仅神赦免我的罪了，我现在可以跟他和好， 而且我能够以神为乐，这就是救恩啊，这是救恩。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可以去亲近神，有个圣洁的神。弟兄们，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你看到没有，再一次讲到坦然，我为什么可以进到至圣所，而且是去朝见至圣的神，这是因为耶稣的血让我可以进入，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他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让我们能够永远侍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不仅在神的面前过生活，不仅仅在神的面前亲近他享受他，而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 是侍奉永生神的人。你看这个川普当总统以后在这里挑他的内阁，大家都很好奇，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国会挑剔这个挑剔那个，不准这个过关啊，这个挑那个人的毛病，那个要当这样的一个总统的这个官员都还这么麻烦啊！你不要说当天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成为他君尊的祭司，侍立在神面前。看你们表上这个表情都不兴奋，对不对哈？你就晓得我们这个圣经上的应许跟我们的生活差多少了。我以前讲过一个比喻，我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幸福，我们一大早弟兄之家几个人四点多就起来哈，开车风雨无阻，雷那个美国中部常常大雷雨的，我们就是一大清早就开车到学校的 building 每一栋楼里面去扫厕所收垃圾，因为打工嘛，一个小时两块八毛，自己赚一点生活费赚一点学费，我们就是这样打工出来的。那这个如果碰到同学，这个台湾的同学如果问你说你在那边干什么，这个每次讲说在当这个清洁工都不好意思讲，对不对？那如果如果我那时候早晨四点多到八点多是打清洁工当 custodian， 然后我八点以后当我们电脑房的主任，我有这两个工作，那你想我台湾同学打电话来说，哎，老于你现在在干什么，你想我会讲清洁工还是讲电脑房主任？你们说一定讲电脑室主任的，对不对？那我现在问你干什么，你说我是做 IT 的，我问能存做什么，我做医生的，我很少问到一个人说，哎呀你做什么呢，哎，我是军尊的技师，对不对？然后那我也没有要大家每天人家问你做什么，你说我是军尊的技师哈，这个别人听不懂，可是我们里面连这个感觉都没有，你这点荣耀兴奋，我是属神的人，我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这种感觉没有， not at all， 一点都不在我们里面，我不用嘴巴讲的，我们心里面证明我们根本不 care。 所以耶稣用宝血买赎我们，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可以亲近神，而更重要的是他洗净了我们，除去我们的死刑，为的是要叫我们侍奉那永生神。学武你是干什么的？阿们，我就知道他会回答。啊，我这个在我里面，就算我嘴巴不用回答，我心里面要有一个荣耀的感觉，我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连长弟兄以前都跟我们讲，他说他们以前都是很穷的，在家里面后院养鸡养鸭的。他说养鸡养鸭是副业 side income。他说今天如果人家问你干什么，我们都应该里面要觉得我是侍奉神的人。我在 Apple 上班，我在 Google 上班，我是当美国银行的副总裁，那些都是养鸡养鸭，我的正业是侍奉神，所有其他是副业，因为基督的宝血买赎我们，用重价买来，为了叫我们侍奉神，好不好？好，那第二个讲到在血的里面，基督把宝血赐给我们，他在血的里面其实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利未记十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所有的活物他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血流光了生命就走了，所以生命跟血 是在旧约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所以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无论 什么活物的血你都不可以吃，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到了新约，连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还是说牲畜的血不要吃，因为在旧约里面神说一切的活物的血是他的生命，神不要我们跟任何其他的生命联合，只要跟神的儿子联合。他血流出来就说到他的命为我们倾倒，他的血在我们身上说到他也把他在血里面也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五十六节，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看到了没有，主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你如果不吃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每次借着擘饼吃饼喝杯，都说到跟主联合，跟这个永远的生命联合。不光在坚定我们的信心，知道这个伟大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每次借着吃饼喝杯，我就跟这位伟大的生命联合。这是主交代我们的，要我们纪念他。第三个，这个血是立约的凭据，是整个新约的根基啊！它不光只是解决一个罪，而且它是用这个血来跟我们立的约。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跟马可福音十四章讲到最后晚餐主设立饼杯的时候，都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讲到这个血是为了要立约的。那么同样的经文呢，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跟临前十一章，就是讲到最后设立饼杯的时候，却强调是杯啊。马太跟马可强调杯子里面的血啊，这个路加福音跟哥林多前书强调这个杯。他说这个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每次讲到说当这个杯子传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啊，我都很喜欢捏着这个杯。我们从前的杯子就有点像酒杯一样，底下细细的，上面因为人没有那么多嘛，而且我们那时候大家都是共饮一个杯啊，每次那个杯传到手上的时候，我就很珍惜那个手握杯的那种感受哈。整个新约握在我的手中，因为耶稣为我流血，把新约所有的祝福赐给了我。所以当我在这里握着这个杯的时候，我好像把整个新约所有的应许祝福就握在我的手中，我在血的里面来享受它，那个感觉真好啊！所以没有一个东西只是外表的仪式，它属灵的意义都非常深刻。我们一定要常常来擘饼纪念主，吃主喝主，与主联合，手握这杯，所有的新约属于我们，太伟大的恩典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节也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一个 evidence， 一个证明啊，他跟我们立过约，是用什么立的？是用血立的，什么血立的？是他儿子的血，所以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所以他成为新约的中保，他用血为我们立约，所以神不能够废弃他的约，因为他儿子替我们说话的，因为这是他儿子自己用血跟我们立的约，他成为新约的中保。希伯来书十三章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我重点只在前面，后面的经文实在写得很好，我舍不得丢，就是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着永约之血。这个血立的约是一个永约，那这个永约是怎么立的？是凭着耶稣的血。他说，使群羊大牧人，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但愿他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读这些经文你都忍不住不背他，对不对？那每一个写的都太好了。你看看彼得，没受过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教育的渔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写的话是我们这些人读了多少书写不出来的，太宝贵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